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阵子真的是有很多的罢工啊。刚过去的星期三就是一个大罢工的日子啊，铁路工人的罢工 ，NHS 的医护、公务员，还有就是老师啊罢工。那如果我们做家长的啊，那天小朋友就平白多了一天的假期，但是家长就有点头疼，不知道怎么去安排他们才好了。从电视新闻所见呢，罢工的员工都是很齐心哈，他们是很同心。首先，大部分的要罢工的人要通过他们所属的工会啊，他们要投票啊，只有大部分的会员他们都同意啊投票去啊罢工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开始这个工业的行动。然后都到了罢工的当天呢，他们就一同要聚集预备了一些口号一些的标语。然后就可能他们有一些集会或是游行什么的，他们都要争取的，就是一同他们之前已经商议好的一些的诉求哈，他们的对可能一般都是对政府的一些的要求就是要加薪了。的确现在的通胀是很厉害，所以他们要求加薪也是无可厚非。他们的起薪，他们的诉求真的是感动了不少人。那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很多时候，什么时候？因为一般的同学是最同心呢，就是当老师他病了然后没有课堂的时候，我们就很同心，就在课堂上不用上课，我们就找一点什么小玩意什么的，我们就很同心不要复习了，不要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不是争取一些福利，也不是为自己预备一些好处，而是在他们的患难当中，他们怎么去同心刚才念的经文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在历代志下这个经文其实是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分成了北国还有南国，南国就是犹大国，在历代志的当中它只有记载是南国的事情当时候的王是约沙法他是犹大国里面其中几个王是在圣经里评价他是好的王。什么是好的王呢？那我们看一下在17:3-4就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先大卫从前所行的道，不去寻求诸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怎么是好的王呢？不是他聪明，不是他很有能力圣经里评价一个好的王，就是他遵行大卫的道。在当时候来说，在历代志来看呢，走大卫的道就是遵行神的道，因为大卫王就是一个典型在这里有4章圣经是关于约瑟法王的，就是 都是相当的详细，当中写了他关于他的军事上的能力然后他宗教上的改革，也写他的软弱，就是他与当时候北国的王以色列王亚哈去结盟，但是亚哈是一个坏的王，然后他们就经历了之前就经历了一个战败。那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刚才主席给我们念的，就是他跟犹大国他们在当前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在1-4里面就提到当时候他面对外敌这个外敌包括什么人呢？就摩亚人、亚门人还有米乌里人米乌里人是以东的一个群体在以东的山区西尔山里面其中的一个民族。这三个民族一直跟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他们的实力非常之强经文就形容他们是大军这是一个很实力很强的一个军队。 以致约沙法他都恐惧。如果你记得上星期我们的讲题是怕什么，很多东西或是一些人我们都会害怕。大敌当前肯定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很害怕的事情。如果你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上个星期讲员就跟我们说，他看到蟑螂就很害怕。可能我们都有怕的事情哦，或是怕的小动物什么的。或是上星期讲员他说，如果他看到蟑螂的时候，他就很怕，就会逃跑。这个是第一个反应。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避不到的，一定要面对的。最近我家里不是发现蟑螂，而是发现老鼠。好像兔子那么大的一个老鼠，就不能逃避，我们要处理了。怎么处理它呢？我先生就问我的邻居要怎么处理，就买了不少的老鼠药，然后再看要观察那个老鼠它走的路线，就在它的路线的上面，我们就放下这些药哈，希望它就会吃掉之后就死掉。那暂时候呢，还没有发现它的尸体哦。然后如果发现之后，我们要想应该怎么处理了，如果发现那个老鼠之后。所以面对困难或是危机的另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很仔细的去部署啊，计划你要怎么去应付那些的危机。但是呢，我们看约瑟法他是怎么去反应呢？他不是看到敌人就逃跑，也不是要召集所有的军官一同的开会去计划一些军事上的行动。他做的是什么呢？他第三节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全犹大宣告禁食。他首先的做的事情是寻求神。他是不但他自己，而且他召集了所有的犹大人一同的来寻求神。宣告禁食什么意思呢？禁食在圣经里是连着祷告在一起的，禁食就是祷告的意思。禁食祷告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就是当一个人或是个群体他们犯罪，他们认罪祷告懊悔的时候就会禁食。第二就是当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他们需要呼求神的帮助。譬如说我们看以斯帖记那个当时候他们面对另外一个危机的时候，他们也是全国都一同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就是我们一同的去寻求神的帮助拯救。现在约沙法他是请来所有的犹大人一同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从不同的城镇一同来到。这个不是怎么说了，不是他一次就可以做到的，于是他长期的去教导以色列人，他们不但自己，而且是一家人有孩子啦、妻子啊，就是所有人都一同来。如果去打仗的话呢，一定就是男丁去了，但是现在不是打仗，他们而是一同的来寻求神。所以就是不论是老少啊、妇女啊，他们都一同来到祷告。为什么他们那么同心呢？在十七章里面就提到，因为在之前约沙发他就请了不少的祭司还有利未人，就去走遍了整个犹大的地区，各城各镇的去教导百姓认识上帝的律法。他们的教导让百姓他们学了上帝的道。现在当他们面对危险的时候了，他们就愿意一同的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一同的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从他们的例子身上，我也思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教会我们是否同心呢？在教会里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反应的？可能有些人是会选择逃避。譬如说如果教会很缺乏侍奉的人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我不愿意去做啊，我不行的，没有能力什么的，就拒绝。或是在之前在英国，或是在香港，或是在内地，我们都经历了疫情哦，教会的崇拜都要停，都改了，全部都改上网上崇拜，教会没有实体的聚会。不少人在现在疫情过后了，教会重开之后，也有不少的人都没有再回来了，他们都是逃跑了，不知道逃到哪里去。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当教会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觉得我自己处理就好了。一般可能都是教会的领袖，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或者是就是我自己想方设法用我自己的方法就去解决问题，或是只有我一个人做完了教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侍奉。但是从来都没有找人去商量，或者是一同祷告。我们有没有同心的来寻求神呢？教会我们有没有一同的寻求圣灵去引导我们面对当前的困难呢？我们再看下去，在第五到十二节是约沙法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他代表着会众，因为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是在圣殿里面。当时候他们在耶和华殿新的院子，应该就是之前他们重修修理好的圣殿那个新的院子里面。之前可能其他的王已经荒废了那个圣殿，现在就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在圣殿里祷告。约沙法王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就是他宣告只有一位神。因为当时候在迦南地有不同的民族，他们都相信不同的神明，可能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神明，就是一个地方的小小的神这样子。但是犹大王犹大人他们相信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也是普天之下的，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主宰，他是万有的主。这个神是至高的、至大的、至厉害的，因为在他手中是有大能大力，就是蛮有能力的神，是战无不胜的神，也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那个神。当年以色列人他们首先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也是神差派约书亚还有以色列民他们一同的进入迦南，也是神的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去。所以约沙法他就说当年神你是如何的工作，现在神也要听我们的祷告。第二呢，我们就看他们祷告的地点，他们是在圣殿里祷告。刚才都说其实在这个祷告当中，在第九节他是引用所罗门王他盖好了圣殿之后，他在圣殿里一个献殿的一个祷告，他就引用了所罗门的祷告在这里，就说如果有患难啊、瘟疫啊、刀兵等等，在极难的时候，当他们站在这个殿里面呼求的时候，神你必垂听，你必拯救，因为神的名就在这个殿里。他们是站在神的殿里，神就在圣殿当中，神会听他们祷告。昔日当所罗门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向神去呼求，同样今天他们面对疑难的时候、危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祷告，抓紧神的应许，相信神会听垂听他们的祷告。第三个重点在这个祷告里面，就是他们面对的敌人，其实他们是恩将仇报。因为在第十节他就重复当年的历史，
原来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曾经吩咐他们，当他们经过亚扪人莫亚人还有西尔山人，就是以东人的时候，就不可以侵略他们，要在他们旁边路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因为亚扪人跟莫亚人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亲戚，就是罗德他的侄儿罗德的后人。以东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人，就是以东人。所以本来他们是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亲戚的关系，也是一个友好的关系。但是现在呢，他们居然的恩将仇报侵犯他们，攻击他们。犹大人他们在呼求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他求神去主持公道，神是公义的，神啊，你岂不去惩罚他们吗？我们有时候会面对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也会面对一些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无能为力的事情。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经历我在一些我没办法控制的事情上真的是很无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神真的是天上的神，真的是主宰一切的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信呢？也现在当我们看着俄乌战争已经一年了，我觉得俄罗斯的它好像就是一个大军一样乌克兰看来也是没有能力去抵抗，虽然都有西方的国家包括我们英国都会伸出援手但是已经拖了一年的战争，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也想到乌克兰本身他们自己也是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向神去祷告？那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当我们为这场战争去代祷的时候，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们会不会失去了信心呢？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了？还是我们只是口里祷告，但是心里面的信心其实是不太相信了？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在十二节最后就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眼目当仰望你。那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单单的去仰望神。当他们祷告之后，上帝就立刻的应允他们的祷告，在十三到三十节就写了上帝如何去回应他们。首先呢，上帝就差派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就是亚哈西这个先知他并不是无名小卒，他是亚撒的后人。那亚撒是谁了？他是大卫时期的负责在圣殿里施班的那个领袖，在旧约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都是他写的除了大卫写了很多之外，亚撒也写了不少这个亚撒还有他的后人都是神的仆人。然后呢，这个他的其中一个后人就是亚哈西他就是当时候的先知，上帝就透过他去宣告，他就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是在乎神。这里也出现了大军这个字再一次的出现当他们是之前觉得是大军压境然后他们心里面很恐惧，觉得自己没能力去抵抗的这个大军，现在上帝就说你们不要恐惧。然后上帝第二个吩咐就是你们要明天，这是很快的立刻的第二天你们要出去的 对了，就是第二天呢，你们要出去的站着，你们要摆正的站着。但是你们摆正站着的时候，不是拿着兵器哦，也不是你要冲前呢去打仗，去杀敌，不是这样。他就是站着，叫他们站着，一个很奇怪的吩咐。有谁打仗会站着不动那么笨呢？原来站着这个字就是回应刚才在第九节里面的祷告，就是他们站在圣殿里面祷告。他们站着圣殿里面祷告，现在他们也在战场上站着。他们站着是什么呢？不是要送死，而是要看上帝的作为。所以在十六节就说你们要看上帝，十七节，你们要看耶和华为你们的施行的拯救。他们站着，就是要定睛去观看上帝的作为是怎么样，因为上帝会亲自的打败他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细心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十七节跟约书亚记第一章九节，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是很相似的。在两节经文同样的提到，就是不要恐惧，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就像当年约书亚，也像现在的约沙法王一样，我们都要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留心观看上帝的作为。因为当我们恐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只看环境如何如何的艰难，我们很容易的忽略了就是上帝的作为。不要说很大的事情最近我也有个少少的经历因为刚才也说了，铁路工人常常罢工。有一次在一月初的时候我在伦敦有一家的朋友过来 Swindon 来探望我们，他们要坐火车过来的，这是当天就是刚好就是罢工的日子。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应该买不到票了不如你们坐巴士过来，或者是你们改天再过来了吧。但是他们就觉得应该可以看一下吧，那他们就在网上看发现可以订票那他们就订，我就说你订票可能那天没有车那怎么办，他说没事我们试一试。我就很担心当天可能罢工也没有火车也没有地铁什么都没有，他们能不能来到 Swindon。 但是很奇妙，他们去到火车站就发现真的没有什么火车，就只有一班，就是他们要坐的那班，其他的路线都什么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看着的，就是我们的焦点我们都是只是看没有的，我们很少看已经有的，哪怕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好像他们一样只有一班的火车，但是他们就能够来到一些很准时，跟平常一样的那么准时，一小时不到就可以到 Swindon。 我们都是看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都是看环境，但是我们没有看上帝的工作。即使可能本来是很微小，可能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上帝还是在工作。约沙法王跟众百姓他们的反应就跟我很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就是上帝这样的预言透过先知他的宣告，他们立刻的反应就是俯伏的敬拜，感谢神应允他们的祷告，而且他们是大力的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代表他们真的相信上帝会这样做，即使当时还没有发生。那第二天呢，就是二十节他们就清晨就来到了旷野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战场打仗的地方。他们就去，他们真的是站着，但是他们站着也不是没事做而是歌唱赞美神。他们在圣殿里歌唱，也在战场上歌唱。而且约沙法王他跟 召了一个会议啊，跟百姓一同开会商议，不是商议啊军事的策略，而是项羽要设立一个歌唱的人，就是一个诗班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敬拜队。约瑟法他开会不是要啊在军事上有什么的啊行动，而是他有啊整顿啊，有整理他的诗班，而且这个诗班是走在军队的面前哦。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诗班拿的不是兵器，诗班拿的是乐器哈。如果他们没有极大的信心呢，走在前头岂不是去送死吗？只有他们相信，他们才可以的那么喜乐，那么平安。他们唱诗歌，他们唱的也是在诗篇里常常出现的，我们也是很熟悉的那个当称是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旧约里诗篇里常常出现的一句。上帝的慈爱跟信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也是他们信心的一个宣告。弟兄姐妹，那我们是否也有这一份的信心做这个宣告吗？而且就是当啊，在他们真的是面对战场，敌人就在他的前面，然后走在在前的不是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诗班的时候，这一份的信心，这一份的宣告真的是很大。神的回应也是立刻的，很快的。当他们在二十二节一开始唱赞美诗的时候，神就立刻的派那个伏兵哈、这个伏兵应该不是人了，应该是天军了。是因为所有军队啊，以色列人都是站着的嘛，就是只有啊上帝所派的天军去击杀了所有的敌人，然后敌人之间他们又互相的啊自相的残杀，就是这个局面之后了，他们本来就是站着，所有的啊人都死掉，他们就观看，在二十四节。啊，就说哈，犹大人来到旷野的瞭望楼，向那大军观看，看了、遍地都是尸体，没有一个逃脱的。可能他们站着跟敌人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哈，所以他们要在啊瞭望楼看，才可以看得清楚。那他们很清楚，定睛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们的敌人都已经编了哈。都是遍地的尸体了。这个观看、这里提到这个字、观看还有看、就是你要留心去看。这个观看也是十七节回应十七节里面提到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的拯救。他们现在真的看见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预言真的实践了，亲眼目睹，他们目睹了上帝的作为，还有了这里也同再一次出现大军这个字，这是第四次出现了。这一次的大军却变成了遍地的尸体，跟刚才第二节大军压境十二节啊，他们觉得他们无力的抵抗，还有十五节提到他们恐惧，现在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大军都倒下来了。之前是以色列人对这个大军恐惧，但是现在却是列邦的人恐惧上帝。在第二十九节里面，二十九节就说地上所有的邦国听见耶和华打败以色列的仇敌，就都惧怕神。本来惧怕的是敌人，现在他们是惧怕神。惧怕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另外一个 keyword 吧，一个重要的字啊。在啊旧约里的原文，惧怕跟敬畏其实是同一个字。那我们惧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惧怕的是谁呢？我们有没有敬畏神呢？最后 我们看一看啊，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角是谁？上帝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啊主角，但是主角啊也不单是啊约沙法王，主角其实是众人。众人好像没有名字哈，就是好像一个小角色一样，但是上帝却看重他们。如果我们在看整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就一开始啊，第四节就说，于是犹大人聚集啊，犹大人哈、啊，所有的人。然后第五节啊，约沙法站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之中，会众。然后十三节，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孩童、妻子、儿女等等。然后呢，十八节就是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哈、啊，也啊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也是众人哈、啊。二十节，清晨众人早起。原来他们全部人都去了战场上。二十四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瞭望楼观看。最后二十七节，在约沙法的率领下，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了，就是众人都贯穿了整件的事件。他们一直的进食，同心的进食祷告，同心的聚在圣殿里面祷告，一同的领受先知的话语，一同的回应敬拜神，一同观看上帝如何为他们打败了仇敌，一同的欢欢喜喜的凯旋而归。众人一级都是在很，他们都在积极的参与，他们不是旁观者。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也没有一个是旁观者，我们都一同的敬拜，一同的聆听神的话，一同的祷告，一同的侍奉。如果我们说约沙法重要，先知亚哈西重要，但是众人在上帝的眼中实在太重要了。上帝所要求的不单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同心的群体。今年我们教会的连题的上半部分是邻里同行。像在这个的我们的教会里面，上帝他希望的我们是一个同心的群体。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你是天上的神，你是万邦万国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教会成为一个同心的群体。我们面对无论是个人的教会内部的，或是这个社会以及世界上很多的不安的、不稳定的、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同心，我们一同的同心的祷告，一同的同心的侍奉，一同的寻求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相信你，你是做工的神，你做工从古时直到今天，直到永远。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